第六十八课，赞美神。什么是赞美？为何要赞美？
好，我们一起祷告。哦，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哦，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一刻一起来看赞美。哦，主啊，这个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课题，是我自己过去多年来一直疏忽的。哦，主，我谢谢你，求主自己启示更启示，让我们也进入赞美的实际。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在多年来，我对于赞美这一个课题，我从来都没有重视过，而且我也没有把它作为一个主题来讲的。差不多在十几年以前，我看了一本书，就是《赞美的大能》，对我蛮震撼的。啊，我们现在稍微来读一点这个书。
赞美大能。三十年来，吉姆的父亲一直是一个酒鬼。在那漫长的岁月中，吉姆的母亲、他自己及他年轻的妻子曾祈求神医治他父亲，但是从未有明显的结果。他父亲从不承认自己是嗜酒之徒，若有何人向他提及宗教，他便勃然大怒。有一天，吉姆听我谈到，若我们开始为生活中的每一件事赞美神，而不是求神改变那些伤害我们的环境，那么神的大能便会显露。他将这次聚会的录音带带回家，反复放给他的朋友们听。一天，这录音使他恍然大悟，他从来没有为他父亲的情况赞美神。他便很激动地把这想法告诉他妻子：亲爱的，让我们为爸爸的酗酒感谢主，赞美主吧。爸爸的情况是神在他生命中奇妙的安排。那一天，他们为自己的种种情况感谢赞美主。到傍晚时，他们感觉有一股新的激愤与极期待充满在他们当中。第二天，吉姆的双亲照常来与他们共进星期天的晚餐。以往吉姆的父亲总是尽量缩短来访的时间，一吃完饭立刻就离去。但是今天喝完一杯咖啡后，他突然问了一个很直接了当的问题：你对耶稣有何看法？他转向吉姆说：昨晚我在电视新闻里看到有关这方面的事，那仅是一阵狂热呢，还是只为那些痴迷昏药的小伙子讲的？父亲的问题引发了基督教义的讨论，一个为时很长且极坦诚的讨论于是展开了。直到深夜，吉姆的双亲才离去。数周后，吉姆的父亲承认自己酗酒的问题，并悔改，祈求耶稣基督的帮助。如今他完全被医治了，他现在与他的家人一起向别人做见证，赞美神能带出莫大的能力。吉姆对我做见证说：你想想，我们花了三十年祈求神改变我爸爸，但只用了一天的时间为我们的处境赞美他。你看其结果多么奇妙，我们太习惯用赞美主、感谢主这一类的话，以至于我们忽略了他们真正的意义。根据韦氏大词典的解释，赞美的意思是颂扬、称许、尊崇、称赞。赞美某人或某物是积极的肯定他，表示我们对他的赞赏。因此为逆境、病痛、困难赞美神，以及我们接受也赞同这一切的发生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之一。若我们不感谢神所赐予我们的种种，我们便不能真正的赞美他。若我们不能愉快的接受他所赐予的一切，我们便不能真正的感谢他。因此赞美包括感恩与喜悦。我们的赞美归给神，却不归给未知的命运，意思就是接受神会为一切发生的事负责的事实，否则感谢神对我们而言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曾遇见很多人，他们能为自己的环境赞美神，是因为他们接受圣经的教训，凡事赞美神。由于赞美主 他们体验了不断感恩及喜悦所生出的果实，他们的信心得以坚强，能继续在那种情况下生活。但是有些人则感到有些困难，我就是不明白，他们说，我尝试赞美主，但是我很难相信神真的会干预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些凡人事件。我们说我们不懂，有人就固执在这点上，我们的悟性成为我们与神之间的阻碍。但是神为我们的悟性有一个完善的计划，当我们以他的方法来运用我们的悟性时，它不再是一种阻碍，却能巧妙地加深我们的信心。诗篇47篇第八节说，因为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悟性歌颂。我们不要摒除我们的悟性，硬着头说这经节对我来讲毫无意义，若它真能使我脱离困难，我便会赞美神。这不是赞美神，是指使神。我们常常想要操纵神，我们应该很高兴知道他因太爱我们的缘故而要我们远避此行为。因此不论情况如何，我们要以悟性来赞美他。当我们去探究神为什么并且以何种方法将某些境遇放在我们的生活中时，我们的悟性便是我们陷入困难中。我们总无法了解神为什么要安排某些事，也无法知道神如何安排，但是他要我们以悟性来接受他的一切作为，我们的赞美便基于此。神要我们知道他爱我们，他对我们有计划。罗马书8章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目前，你是否正处于困境之中呢？你是否尽量想知道为什么霉运会降到你身上？以悟性接受这一切赞美吧。神爱你，他允许这一切发生在你身上，因为他知道这对你有益处。为他所赐予你的一切赞美他，以你的悟性出自内心的去赞美他。有一对夫妇听完我说凡事都要赞美神的信息回家后感到很为难。几个月以来，他们为那精神病且已被医生诊断毫无复原希望的女儿感到忧伤。他们请求不同的祷告小组为他们的女儿祷告，他们自己也虔诚地求神医治他们的女儿，但是她的情况依然如故。一想起要为他们女儿的情况赞美神，几乎要使他们纷乱不安和不快。为这样一件罪恶的事感谢神，这简直是侮辱神，妻子说，若我们感谢神，不就是将我女儿患精神病的责任都归咎于他了吗？这真是与我爱神的观念不符合。这种做法似乎不对，丈夫同意妻子的看法，但是假若那位先生讲的是对的呢？妻子很迷惘地看着丈夫。我真不知道，她说，我们已经想尽所有的办法了，不是吗？丈夫若有所思地说，我们为什么不试试呢？他们二人一起跪下，丈夫开始祈求说，主，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女儿，我们相信你在她生命中所安排的对她是最好的，所以为她的病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使她住在医院里，感谢你使医生无法帮助她，我们为你的智慧及你对我们的爱而赞美你。他们越祈祷便越相信神会以最好的方式帮助他们。第二天早晨，医院的精神科医生打电话来，先生，你的女儿有显著的进步，我希望你能来看看她。两周内，他们的女儿便出院了。一年后，在某次聚会之后，有一位青年来见我，就是那个女孩的哥哥。他告诉我，她已经结婚，且已怀孕，是世界上最愉快的女人。有一位母亲要求我为她那个在夜总会跳阿哥哥舞的女儿祈祷，我告诉她我们一起祈祷，并为她女儿的情况感谢主。她满怀恐惧地望着我说，我女儿藐视端庄，取笑宗教，难道我要为这一切感谢什么？我在感谢魔鬼 而不是感谢一位爱我们的神。这位母亲面临一个困难的抉择，在她的生命中，她为一切好事感谢神，把一切坏事都推在魔鬼身上。我们一起查阅圣经，找出那些有关神为爱他、信他的人能使一切事都成为美善章节。他要我们凡事都感谢，不论我们的处境如何恶劣。你可以继续想魔鬼控制你女儿的情况，你对神的大能缺乏信心，使他很难施展他对你女儿的计划，或者你可以相信神在工作，感谢他所赐的一切，使他的能力能施展在你女儿身上。最后，这位母亲同意试试。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如此，她说，但是我要相信神知道他自在做什么，我要感谢他所做的一切。我们一起祈祷，这位母亲离去时对当时的情况心中充满了新希望与平安。这是我第一次不为我女儿担忧，她微笑着说。后来她告诉我所发生的一切，就在那天晚上，她女儿几乎裸体的在夜总会跳舞时，有一位青年走进来，一直走到她面前，双眼盯住她说，耶稣真的爱你。阿哥哥五娘常可从各种青年口中听到不同的话，但是从来没有像今晚这人所说的这句话。他从舞台上走下来，与这位青年坐在一起，问他，你为什么对我说这句话？他说，他无意中走在这条街上，此时他感到神迫使他走进这家夜总会，告诉阿哥哥五娘，耶稣基督要把永生白白地赐给他。五娘凝视着他，双眼充满泪水，很平静地说，我愿意接受这份恩典。就在那一夜，就在夜总会里，他接受了耶稣基督。赞美神并非达到成功的诀窍或特效药，而是一种艰辛依靠神话语的生活方式。我们并不为预期的结果来赞美神，而是为目前的实情赞美神。假若在我们心底仍偷偷地为预期的结果赞美神，那么我们便是与自己开玩笑，而且绝不会有任何事发生来改变我们和我们的环境。赞美是全心的、乐意的接受现况，并将它视为神对我们的最好旨意。赞美并不是根植于对未来即将要发生之事的想法和期待。我们并不为将要发生的事赞美神，我们是为主之所以为主及我们自己目前景况来赞美他。当然，当我们诚心赞美他时，事情便会改变，他的能力很明显地进入我们的处境中，迟早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及我们的周遭都有改变。这改变使我们在曾经被视为困苦的情况中体验到真正的喜悦，这便是赞美的结果。赞美不是交易，我们不能说，主，我要赞美你，这样你便能祝福我。赞美神就是在他里面喜乐，诗篇37篇第四节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在此应注意本末的次序，不要先列出我们的愿望，然后为了希望如愿以偿而在主里喜乐。首先我们要喜乐，一旦当我们真正在主里感到喜乐时，我们发现其他的事都成为次要的。然而神还是愿意满足我们心中的渴望。若我们能单单来操练凡事都先在主里喜乐，那就太好了。一对信主的夫妇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使父母引以为荣，他住在家里与父母共享温馨愉快的信徒生活。有一次我与他们一起用餐时，他们告诉我，他们的长子是一个叛逆之徒，离家在外。他以荣誉学生的头衔毕业于大学，但是他却背叛父母及社会。现在他是一个到处游荡的嬉皮，生活毫无目标。这对心情沉重的夫妇问我是否能给予他们一些指示。我说，我相信神必使他们这个儿子失而复得，神回应他们为自己儿子得救所做的祷告已在眼前了。假若你们的祷告是真诚的， 那么你们可以确信他目前的生活情形是神认为对他最好的一种生活，对你们也是最好的。我说，这位父亲说，我知道，我们只希望我们的孩子过最好的生活，这一定是神对我们大家的旨意。我们手牵手祷告，感谢神以最好的方式显示他的旨意。事后，这对夫妇在心灵上感到如释重负，并且得到新的平安。不久，这家人写信给我，自那次聚会之后，那对夫妇继续为他们儿子的情况感谢神。虽然他们还是感到很难了解其中的意义，但有一天，这儿子出了车祸，脚部受伤，由于行动不方便，他决定回家一段时间。他告诉父母亲，他负债累累。他们认为，既然神允许他过这种生活，当然也允许他负债，因此他们为他每一笔债感谢神，并还清了所有的债。这一切使得他们的儿子大感惊奇，他原以为自己会遭到父母严厉的斥责，但是相反的，他们却态度轻松的、满怀慈爱的接受他的奇装异服及蓬头垢面。有天晚上，一些青年信徒来拜访小儿子，他们的来到使大儿子感到厌烦，但是他那只受伤的脚使他无法离开屋内，只好留在家里。这些年轻信徒很热诚地分享耶稣基督在他们生命中所做的种种。起初，他恶意地批评他们的信仰，并藐视他们那种不实际的生活方式，但是很快的，他便注意听他们所谈论的一切，也问一些问题。在那晚的聚会结束之前，他已经回转归向耶稣基督了。他的父母亲很高兴地写信告诉我，他们儿子的生活有了彻底的改变，他决定要跟随基督并且侍奉他。他还热心地研读圣经，并领受了圣灵的洗，这也是在耶稣升天后他的门徒们在第一个五旬节所领受的恩典。几天后，他遇到一位信主的女孩，两周后他们便订婚了。几个月来的担忧和祷告并没有改变这个青年的生活，但是当他的父母亲完全心悦诚服地接受这件事时后，神也能很明确地完成对他们每人的计划。神对你、对我都有很完美的计划。我们看看周遭的环境，总认为自己处于艰苦的环境里，我们越哀求神使我们脱离这境遇，就越感到每况愈下。除非我们为自己的一切遭遇赞美主，否则情况不会转变。
这个以上我们所读的是那个牧灵牧师他在赞美的大能里面一段的话，一些见证。虽然我对里面的有一些话不一定十分了解，但是我就觉得，哦，赞美有这么多的大能啊。正好我的丈夫和我一起出去开了长途的汽车，开长途汽车呢，在一半的时候呢，我跟我的丈夫说，哎呦，汽油要没有了。那我丈夫说不要紧，我们到下一个站呢，我们可以加汽油。结果呢，嘴巴上这样讲，却不知道那个站非常非常长，就是说因此还没有到一半呢，以及汽油就没有了。哎呦，我丈夫跟我说了，哎呀不得了了，没有汽油了。我说我们赞美神，我因为我想我刚刚看过这个书，我说我们赞美神。那我丈夫就说，怎么赞美神怎么样？我说不晓得不晓得，只晓得一件事情，让神掌权。好了，那么我就说，啊，主啊，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啊，你的权柄通过万有，你绝对都不会错，我谢谢你谢谢你。那么等一等又看看怎么，因为这个地方是卖身地方，我们不晓得，都还没有到还没有到，再看看还是，哎呦，那个汽油这怎么办呢？那我们说我们赞美主，我们赞美主，我们什么都不管，我们就是赞美。那很奇妙的，这是一个事实，就是当我们赞美的时候，心里一点都不着急呀、啊，不然在那个地方好像也不是旷野，就是说 人很少，又看不见有房子，那么如果停在半路上那怎么办呢？好，我们就是赞美赞美，而有最少又开了一半多的路才到了加油站。哎呀，感谢主，结果我们在走，到底赞美怎么样啊？我说不要管他，到底因为赞美神使我们油少用一点，好另剩下了一点点的油可以继续开呢，还是说神可以使无变为油，使我们油增多呢？这个不要管了，反正我们赞美了，哎，感谢主，我们就平安到那里，我去加油了。哎，我就跟我的孩子说，打电话跟我孩子说，哎呦，这个赞美是好啊。那天我的丈夫不在家，他出远门，出远门的时候呢，我们家里的老鼠很多，都是很大。哎呀，我心里在想，这个老鼠这么多，那么我又放夹子又放老鼠药都没有用，那么我觉得蛮烦恼的。我想这个老鼠这么多，哎，忽然想到牧灵牧师讲的赞美，那我说好，我就等在房间里，这一下我不是祷告，我这一下在唱歌了啊，从他宝座能力流出，流到万代，流到万民，流到万民。然后我就一边走一边唱，反正赞美到你心里完全定下来了，完全就是觉得我不管这个老鼠不老鼠，这个都是神管的，我什么都不管，就是里面完全放下来了。那我就真的不能够再奇妙了。诶，我本来一直去看那个老鼠夹子，看老鼠药都是在那里的，那这下我也不看了，因为我好一赞美了，好像就觉得啊，这是神的事了，这跟我没有关系了，我也不看了，我不看了。结果偶然经过的时候一看，一个很大的老鼠又死在那里了啊，那个也吃了老鼠药了。再过一会儿又闻到老鼠味道，哎呦不得了，这个老鼠死在阁楼上，哎呦那个老鼠死在阁楼上，我过去了，我过去是很怕死老鼠的。那么我丈夫又不在家，哎呦我就想，我刚刚赞美很感谢主了，现在又忘记了赞美了，现在我就赶快打电话了，我就想去找人说我们家里有死老鼠来帮我拿，因为我想想死老鼠，哎呦我紧张死了。哎，很感谢主，人家都不在家，一直没有人来帮我拿，没有帮我拿的，哎呦结果那个天气啊，黄梅天，那个黄梅天啊，那个老鼠的味道啊好像越来越重了，黄梅季节嘛，那个老鼠味道越重，我越怕嘛越是重了，一中了我就在想，哎呀这个味道这怎么中，这个怎么办呢，好像人都登不下去了这个房子。哎，忽然又提醒我，哎你怎么不赞美呢？我心想赞美怎么样啊，我想赞美这个怎么样，刚刚老鼠没有死嘛，那么赞美了他死了，那我现在赞美了又怎么样呢？我心里在想啊，哎，但是不管了，现在无可奈何，味道嘛又这么重啊，我就在房子里又开始走来走去，又好我来还来唱诗赞美啊，我就唱美唱诗唱诗唱诗啊，就是啊主啊你自己的国度降临在我中间啊，我就在唱，反正就弟兄姊妹，这个是我深深的经历，因为我这个人的头脑非常的理性的，我根本就不相信这个事情的，结果总会唱到你完全心里完全没有事情了，就一直唱到要唱到什么时候，唱到你真的觉得主在这里掌权了，你真的是体验到基督的大能了。好，我现在刚刚嘛唱嘛老鼠死了，现在唱，你真的你不相信啊，没有几分钟一点味道都没有了。哎呀，我赶快打电话给儿子，跟我的儿子讲啊，哎呀有真有这个事情啊，真是感谢赞美主啊，到底是神把他拖走了呢，是用比激光还要激光的东西把他弄干呢，还是什么你不晓得， 怎么会有没有味道？你怎么有可能？我不知道，我只能够告诉你不知道。但是从那个时候啊，神也怜悯我，怜悯我这么败坏的人，这个小性的人啊，看了这个书又自己经历了。那一天我妈妈正好住院，住在医院里，住在医院里呢，那一天呢是讲好下午一点钟要出院，因此下午一点钟要出院呢，我家里已经也安排好应该要怎么样，而我们三点多钟呢，我们要开车呢离开家出远门。那么好了，我到12点钟、12点半到一点钟，我到医院里去，医生没有来，医生不在。那医生不在，他不能够出院呀。那我就跟护士小姐说，我说是不是请你去找医生看好吧？他说我找过了呀，医生没有呀。哎呦，这个我想这怎么办？我们三点多钟是一定要离开家的，这个是不能够耽搁的，因为有时间的观念的。那我说主啊，这是哎，你赞美吗？因为这两天正好是在看赞美的书，在经历赞美的大能嘛。好，那我也就在病房里走来走去，我现在不再找医生了，我也不再求这个护士小姐了，我就在这里赞美，我赞美你是至高者，你是全体都在你的手中，助你自己来处理这件事，这件事应该怎么做啊？包括我们等等要离开，那这怎么样？好了，还没有两分钟，好了，医生来了。医生来了吗？那个简单的不得了，他说今天不出院。那今天不出院对我最好了，因为今天不出院我没有什么好安排的嘛，因为还在医院里嘛，那这个就比较的简单嘛，一切就解决。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比较注重看到底赞美到底是怎么一件事，也比较注重这一个课题。好，我们现在来念涵盖内容。
涵盖内容繁体字版216页第一行到220页第二行，简体字增订版197页第一行到200页第九行，全本书07年电子版82页第一行到83页第17行。
好，我们看下面主题涵盖经文和课文。一，
赞美是个极其重要、宝贵及不可缺少的信息和侍奉，唱诗却是赞美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是唱诗并不全等于赞美。
我刚刚讲过，从侍奉以来，我从来没有把赞美作为一个主题来讲过的，我也没有注重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题目。那么我们感谢神，什么叫做赞美呢？我很容易的过去，我一讲到说哦，敬拜赞美那就是唱诗，那这是我们的看法。事实上唱诗是赞美的一种，但是如果我们不是用心灵和诚实来唱的话，这个唱诗也没有用。但是也不是单单唱诗是赞美。好，我们来看第二，
什么是赞美？赞美就是用诗歌、颂词、经文或其他方式来高举、尊敬、敬拜、荣耀神，高举和认定神的作为、本性及名字。
对，这很重要。什么叫做赞美？我觉得我们先要搞懂什么叫赞美，不要一讲赞美就是唱诗。哎，我现在赞美都没有用啊，因为你本身也没有心在唱诗，你并没有赞美的意义。赞美不管你是用诗歌，都不管你用圣经节或者用其他颂词啊，歌颂的名词，或者你用什么都可以，最主要用这些做什么？来高举主。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要高举，要尊敬，要敬拜，要荣耀，来用高举和认定了神的作为，神是怎么样一位，我感谢主，我来高举主。所以赞美就是用诗歌、用颂词来高举主。好，我们看第三，
什么是赞美？二，从赞美的字义来看，赞美是高举主的名，高举他是荣耀的王，赞美就是认定他是一切好处的源头， 赞美就是以兴奋夸耀的心情夸胜的声音向神欢呼。
是什么叫从字义来说什么叫做赞美呢？赞美是他是荣耀的王，真的弟兄姊妹你相信吗？当你现在用心灵和诚实，当我在讲赞美是高举主的名，他是荣耀的王，如果你从里面这样讲你心里就释放。我在一些老姊妹老弟兄当中，我跟他们一起聚会讲到赞美，我一讲到赞美我们高举主，我们赞美赞美他是荣耀的王，他们手就举起来，他是荣耀的王。对，你不相信，你现在在家里，当你在收听他是荣耀的王，你这样的时候你心里就得到释放，就得到释放。不仅他是荣耀的王，我们刚刚第二点讲到他是认定他是一切好处的源头，他是一切好处的源头，不要紧的，我今天碰到这一些事他是好处的源头，他给我的都是好的，我就要认定他认定他认定他，他是好处的源头。赞美是以兴奋夸耀的心情夸胜的声音向神欢呼，那就是哦，感谢主，不要紧不要紧，在人不能在神什么
凡事都能
呀，如果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是一种表达方法。如果赞美的话就是以兴奋夸耀的心情夸胜的声音，没关系的，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就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我常常也跟弟兄姊妹讲，如果我们读圣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知缺乏，这是一种读法。如果我们用兴奋夸耀的心情用夸胜的声音感谢主，主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你心情就不一样，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叫赞美，赞美是高举主的名，他是荣耀的王，赞美他是认定他是一切好处的源头，赞美有兴奋夸耀的心情向神欢呼，我们感谢主。好，既然我们讲到赞美是这样的话，而祷告又是用心灵和诚实与神沟通，因此赞美本身就是祷告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真的我们想一想，当我们说求告主名，我们祷告主，当我们祷告主是与主联合的更密切，如果我们认定了他是荣耀的王，我们认定了他是一切好处的源头，我们这样的求告就达到更好的效果，是真正的求告，认定他是主，认定他是主。好，所以我讲到那天我们在开车是很紧，天气都很紧张，哎呀没有油了，哎呀没有油了啊！后来我们不看油了，我们眼睛也不看油了，我们是看主了，感谢主，主是好处的源头，不要紧的，我们没有办法，主有办法，感谢主，感谢主，主有办法，主有办法，我们就是用这个态度的，这个就叫赞美。好，
哈利路亚这个字的意思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诗篇中常常有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个句子是命令式，它的含义是一，神吩咐我们要赞美耶和华，二，唯有神是我们赞美的对象和中心，诗篇22篇第三节，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哪里有赞美神的宝座就设立在哪里，哪里有赞美哪里就是神的居所。
我们感谢主，是的，在圣经里一直讲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特别从诗篇145篇到150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圣经充满了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其实就是哈利路亚的意思，哈利路亚的意思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第一这是神吩咐我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第二神是配受我们赞美的，因为神实在是他是我们赞美的对象和中心，所以这我们知道诗篇22篇第三节是预言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预言诗，就讲到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撇弃我，在主耶稣在最痛苦最艰难的时候 他讲出你是圣洁的，你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感谢主。好，
为何要赞美一三位一体的神，实在配受我们的赞美。
是我们为什么要赞美神，神实在是配受我们赞美。我曾经想过，我们所信的神是绝对完全的神，为什么他还要我们赞美他呢？神绝对不会要我们奉承和甜美他的，他是绝对完全的神，他有绝对完全的荣耀，无论他哪一方面的性情都是绝对完全的，不需要增加什么，也不会减少什么。虽然神实在是配受我们赞美，他不是因为我们的赞美使他能够增加他的荣耀，也不是因为我们不赞美又使他就缺省他的荣耀，都不是的。那么为什么要赞美呢？我们刚刚说三位一体神实在是配受我们赞美的啊，神实在是配受我们赞美，在我们自己的实际经历当中，我们也能够很非常能够很自然的体会到，就是说当我很高兴，当神在我身上做什么的时候，哎呀，感谢主，赞美主啊呀！而且根本我记得我根本还不懂得什么叫哈利路亚，当我非常感谢的时候，自己出来的就是哈利路亚，它自然就是哈利路亚，圣灵在你里面就帮助你叫哈利路亚。所以神实在是配受我们赞美的。
启示录四章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启示录五章十二节，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
是，神就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好，第二点，为什么要赞美呢？我们看，
这是神的吩咐，神的命令，既是神的命令，我们就当顺从和遵行。
我们刚刚讲过，在诗篇里充满了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一句话的本身就是神的吩咐和命令。我在前面祷告的时候也讲过，我们要操练，就是神吩咐神命令什么我们就要做。我们不管你懂和不懂，在前面洗礼的时候我也讲过，就是说既然神这样说我们就要做，我们不要说我懂得所以做，我不懂得不做，我不要说我要让我想明白了我才能做，你不要这样讲。让我们操练，赞美是神的吩咐，神的命令，所以我们要赞美。神是实在配受我们赞美的，所以我们要赞美。好，我们现在讲第三，
为何要赞美？赞美是我们得生命以及生命成长的道路。
其实我们如果想一想，我们是怎么得生命的，我们是靠赞美得生命的。你看我们刚刚说什么叫做赞美，我们用诗歌，用颂词，用经文，用怎么样来高举神，尊敬神，认定他，对不对？我们怎么得生命？当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认定了耶稣是我的救主，主耶稣基督被高举起来，我们才得到生命，对不对？我们以色列百姓当他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发怨言，所以有毒蛇来咬他们，结果神叫他们做一个铜蛇挂在上面，所以他们一望又救活了。这个铜蛇是挂在上面的，也就是说这个铜蛇是预表到主耶稣为我们受死，也就是当我们在这里把主高举来尊敬，高举认定他是我的救主，我们就得救重生。所以赞美，我们这个举动就是赞美的举动，所以赞美是我们得生命的道路。所以有一位弟兄他曾经跟我说，阿姨，你说赞美就是得生命的道路，先起头我们不懂，哎呀，后来发现真的，我们一高举耶稣基督，我们得生命了。是的，我们今天得生命都不因为任何的理由，只在你高举耶稣为你的救主。好，
神爱世人，他为世人预备了救法，这救法也包括了为我们预备到他面前的道路。 这条路就是求告主名的路，就是认定和高举主耶稣基督是救主是主的路，这条路是信心之路，也就是赞美之路。
好，我希望我们刚刚的解释大家能够明白，我们是通过求告主名，事实上也是信心的路，我们说信耶稣也就是赞美之路，我们是通过求告主名赞美主，我们得到了生命。好，
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九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得生命是因为高举主求告主名而得到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重生我们，照样我们得生命以后仍然是因不断高举主名赞美圣灵越来越多在我们身上运行，我们的新生命就不断成长。换句话说，得到新生命以后，我们仍然不断接着赞美渴慕爱主，甘心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主在我们身上越来越兴旺，我们自己越来越衰微，我们渐渐从自我中心移到以基督为中心，与基督联合的越来越密切，新生命渐渐成长。
刚刚念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九节，是的，当主耶稣得到荣耀，圣灵就工作，对不对？我们得救重生是当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承认自己罪人你不会得救的，必须接受耶稣做救主，耶稣得到荣耀。你一接受耶稣做救主，耶稣是我的救主，耶稣得到荣耀了，好，神的灵就进到我们的里面重生我们。以后当我们得救重生以后，当我们不断的高举主，我们求告主，我们认定了他是我们的主，我们刚刚讲到许多见证，我们越认定他是荣耀的王，我越认定他是主，那圣灵就不断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顺靠圣灵而行，我们的生命就成长。也就是说，当我们不断的赞美，不断的赞美，我们就接受天天的十字架。每天我碰到不如我意不合我愿的事，或者像刚刚见证里面讲到啊酗酒的父亲，或者是讲到浪漫的女儿啊，或者讲到不听话的儿子，哦，不管是什么，当你碰到这些事，我赞美，请原谅我，可能我自己的知识不够，我跟莫林牧师的表达方法好像有一点不一样。莫林牧师说，我相信这都是神在奇妙的生命计划安排。那么关于这一个字呢，我不敢说不同意，我只能够说我不够明白他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是觉得是说，我们前面都讲过，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命成长的计划，而我们也强调说，每天临到我们的十字架并不是神设计的，乃是神许可我们所临到的事情，他把它摆在一起，成为造就我们生命成长的计划。你明白这一句话吗？
是，
就是说不是主叫我酗酒，不是主叫我去做一个浪漫的舞女，也不是主怎么样怎么样，不是的，乃是主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计划，他知道我们会碰到这些，许可让这些事情临到我，而我们通过赞美，我们通过赞美与基督联合，神自己复活的大能会在这里彰显，来管理这件事情的结果是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姊妹？
是，
对呀。所以我，所以我就是说，我不敢说什么，因为我还是不够懂。但是我确实知道，赞美有非常奇妙的大能。所以通过了赞美，所以通过了赞美，通过了一件一件的事情，让我们就不断的非常轻省的背十字架，就跟从主。我们跟从主，慢慢慢慢的。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是他越来越兴旺，我越来越衰微，我们慢慢的就脱离我了，因为我们就跟着主走，跟着主走，跟着主走，我本来站在这个原来的地方，我跟我就脱离了自我中心， 妈妈就脱离了自我中心，那移到以基督中心，与基督就联合越来越密切，生命越增长。请注意，赞美这个目的，我们今天要讲这个课，不是有些人跟我讲，哎呦，赞美真是喜乐，赞美真的是一赞美到主就坐在宝座上，我们都赞美到天上了。他说等到赞美结束了以后呢，我们又掉到地上来了，好像意思是说刚刚赞美都没有用。如果是这样，赞美是没有用。我们今天不是要得到快感啊，好像说哎呀很快乐，那一种快乐确实赞美带给我们的是非常的喜乐，但是我们要的目标是什么？当我们高举主，不断的高举主，不仅问题得以解决，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越来越离开自我中心，越来越变成以神为中心，渐渐的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成长，不断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是我们的目标，生命的成长是我们的目标，脱离自我中心以神为中心是我的目标。如果你把赞美只是作为一个快感的工具，那你完全是浪费了赞美的意义，完全浪费。这个弟兄姊妹，我请在我们的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啊，他比较想用赞美啊来很快乐啊，充充电啊，甚至有一个姊妹有一天啊，我到他们的中间，他说哦，我还以为老姊妹来也是来帮我们充电的，让我们快乐的。他说，那么因为为什么呢？他说不时有一段时间有人来跟他们带敬拜赞美呢，他们很快乐，他们很快乐了以后的慢慢呢，就热度就低下来，那又还是开始要吵架，还是吵架，要什么都是一样的，生活都是一样的，那快乐也没有了。好，再来充一次电啊，再来的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了。那你这个是利用了赞美，要去变成浪费在言乐当中了。好，
为何要赞美四？赞美是一件美事，是一件讨神喜悦的事，是一件荣耀神的事。
好，我们来念一下诗篇92:1-2。
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用十弦的乐器和瑟，用琴弹优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为美事。
我们何等愿意做美事啊，弟兄姊妹，真的，我们渴慕讨神的喜悦，我们渴慕荣耀神，我们渴慕做美事，赞美就是一件美事。好，
诗篇69:30-31，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这便叫耶和华喜悦，胜似献牛或者献有角有蹄的公牛。
是，如果我们在每一件事上我们感谢主赞美主，我们很不如意的是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感谢主，当我们来赞美的时候，实在这是讨神的喜悦，比我们献牛羊还好。我们何等啊，要献祭，哎呦，我要多多给神，结果在这边呢，有的人，我说有的人他在这里说我要去聚会跟家里吵架啊，我要去做什么大家打架，那么这个有什么？神今天不重要这个，主神要我们认定他是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看见他是一切好处的源头，让我们用兴奋夸耀的心情向他欢呼感谢主，这是神所喜悦的。
诗篇50:23，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这节圣经的解释就意思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是什么正路，就是以感谢为祭的正路，凡按正路而行的，如果你我弟兄姊妹有什么事，我们的正路就是感谢，我们就是感谢，我们感谢他是荣耀的王，感谢他是好处的源头，感谢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们以感谢我必使他得着救恩，我们一定会得着救恩。所以感谢为祭是荣耀神。弟兄姊妹，当我们得救重生以后， 我们何等渴慕我们行出来的是美事，我们何等渴慕我们行出来是讨神喜悦的事，我们何等渴慕我们要荣耀神。赞美就是这样。
为何要赞美五？赞美在圣经中的地位，赞美是圣经中心信息之一，是不可缺少的。圣经从创世纪一开始就启示了要赞美耶和华的命令和恩典，整本圣经都贯穿这信息。到了启示录，赞美到了最高峰，神救赎的计划完美成功，神得到完全的赞美。
阿们。整个在圣经当中，从创世纪，我们看创世纪29:35，
他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此给他起名叫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
我开个玩笑，我们有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叫做犹大。我们那个时候想，怎么叫他犹大了？因为我们一讲到犹大嘛，就讲到加略人犹大，对不对啊？就想到卖耶稣的犹大。结果那个弟兄就讲，我是赞美耶和华的意思呀，我又不是那个卖耶稣的意思嘛。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所以从创世纪就开始要赞美耶和华，到启示录讲到赞美耶和华，我们来念一下。
启示录19:1，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就是要赞美耶和华的意思，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呢、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
是我们感谢主。你看从创世纪要赞美耶和华，到启示录也是神的众仆人啊，你们无论大小都要赞美神，赞美耶稣，神是在配得我们赞美的，我们要赞美他。好，我们刚刚讲的是赞美在圣经中的地位。现在第十，我们来看一下第十，神借着大卫来表达赞美神的重要。我们看一看，第一，大卫组织唱诗班。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他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当他就位以后，将约柜运到大卫城来分派祭司和利未人歌敬其职。大卫王照神的吩咐特别立歌唱部门，有4000个人。我们来一起来看一看历代志上6:31-32。
约柜安设之后，大卫派人在耶和华殿中管理歌唱的事，他们就在会幕前当歌唱的差。及至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耶和华的殿，他们便按着班次供职。
23:2-6，30节，
大卫召聚以色列的众首领和祭司利未人，利未人从30岁以外的都被数点，他们男子的数目共有38000，其中有24000人管理耶和华殿的事，有6000人做官长和事师，有4000人做守门的，又有4000人用大卫所做的乐器颂赞耶和华。大卫将利未人格顺、歌侠、米拉利的子孙分了班次。30节，每日早晚站立称谢赞美耶和华。
是。
25:1，大卫和众首领分派亚撒、希曼并耶杜顿的子孙弹琴、鼓瑟、敲拔、唱歌，他们供职的人数记在下面。25:7，他们和他们的弟兄学习颂赞耶和华，善于歌唱的共有288人。
我们再看历代志上16:37-42。
16:37-42，大卫派亚撒和他的弟兄在约柜前常常侍奉耶和华，一日进一日的职分。又派俄别以东和他的弟兄68人与耶杜顿的儿子俄别以东并何撒做守门的，且派祭司撒都和他弟兄众祭司在基甸的丘坛耶和华的帐幕前，凡祭坛上每日早晚照着耶和华律法书上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常给耶和华献燔祭。 与他们一同被派的有希曼、耶杜顿和其余被选名字录在册上的，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希曼、耶杜顿同着他们吹号敲拔，大发响声，并用别的乐器随着歌颂神。耶杜顿的子孙做守门的。
所以我们看见说，大卫是怎么来合神的心意来组织创始班的。那个时候利未人被数的只有38000人，而创始班就去掉4000个人了，就十分之一了，而且还288个教师。所以我们知道赞美不是可有可无的侍奉，乃是常常的侍奉耶和华，一天敬一天的职分，来早晚献祭。早晚献祭当然是包括赞美祭嘛。所以我们记得在彼得书信里面讲到，我们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我们也是神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上所悦纳的灵祭。所以我们今天是祭司，所以我们应该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拿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我们感谢主，神用着大卫来表达神对赞美的重要性。好，现在第二点，
诗篇赞美的诗歌。神特别在圣殿中安排了以大卫为主要作者的诗篇的最后5篇都是哈利路亚诗。这卷书里一共有69篇专论赞美的，诗篇的最后5篇都是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及哈利路亚作为开始和结束的。诗篇的最后1篇及第150篇的每一节都重复2次说要赞美他，到最后的一节又说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
阿们，我们感谢主，实在说神是配受我们赞美，我们要赞美耶和华，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要讲到是什么是赞美，为什么要赞美，至于以后我们再讲赞美的大能、赞美的内容。我们感谢主，我感谢主，通过了这一篇的信息，我自己又提醒我应该更好赞美。虽然我从那个时候以后都比较注重赞美，但是我觉得今天又再一次更新了我对赞美的意义。我们认定了它一切好处的源头，任何的事情，任何的事情不要紧，它是好处的源头，它有办法，人没有办法，它有办法，它是荣耀的王。我特别欢喜荣耀的王，也就是神做事情不是可怜兮兮的，而是他是荣耀的。哎呀，放心，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主。我想到在赞美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我有病得蛮重的时候，病重的血压又很高，我记得这个肋间啊痛得不得了，又是抽痛，抽痛的我不能够睡觉，而我血压那么高是应该睡觉那心情本来就想，当你想血压高应该睡觉，而想痛又不能睡，你那个时候你会沮丧的，你因为你是朝下看。但是当你圣灵一提醒你赞美主，他是荣耀的王，主我谢谢你，你是荣耀的王，你是荣耀的王，赞美，哎，赞美了就好了，也睡着了也不痛了。所以今天有真的感谢主，他是全能的主，他是全地的大君王。阿们，感谢主。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满心感谢。哦，主啊，你是配受赞美，你是配受赞美。三位一体的神，你实在是配受我们赞美。多少弟兄姊妹，他们经历赞美的大能，他们经历了赞美带给他们很大的释放。我们实在感谢主，因为你是一切好处的源头，你是荣耀的王。哦，主啊，让我们用兴奋的性情来夸耀，哦，向你欢呼，因为你永远是得胜的。赞美耶稣，荣耀归给主。让我们转向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哦，让我们从我们的不能，让我们看见你的全能，让我们看见我们人的软弱，我们看见你的刚强。赞美耶稣，荣耀都归给主，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们。